各位听众，受中国股市再度下跌的拖累，亚洲股市周一承压。路透社报道说，中国股市沪股周一午后跌幅扩大到 2%。 分析师指出，今日大盘未能承接上周五反弹的势头，开盘后一路下探，以上证为代表的权重股再度走弱，明显拖累指数。从资金面看，7月份的流动性并没有出现大的缓解，大盘缺乏增量资金，预料股市将继续探底。日本东京股市周一也下跌了 2.21%。 日本央行星期一公布的短观调查报告显示，截止6月的三个月，日本大型制造业信心连续第二季度下降，投入成本上升和美国贸易保护主义令前景笼罩阴影。最近表现突出的防疫类股遭遇卖压，零售、食品和铁路类的股份都走势低迷。调查还显示，大型企业计划2018年4月开始的财年资本支出增加 13.6%， 超过分析师预估的 9.3%。 此前日本央行的调查显示，制造业信心恶化，因为与美国的贸易局势紧张，不过企业对日元汇率前景的预期构成一些支撑。台北股市今天也中场跌 58.97， 收在 10777.94 点。7月台指期以 10611 点作收，下跌了66点，与现货相较逆价差为 166.94。 巴黎股市星期一开盘后也下跌了 1.11%。 德国法兰克福股市今天开盘后也出现下滑，下滑了 1.31%。澳大利亚股市周一也有小跌，金融股下跌抵消了地产股的涨势。周一是澳大利亚新财年的第一个交易日，金融股拖累指标股指下跌，其中澳新银行下跌了 1.5%。 澳洲最大的银行澳大利亚联邦银行受到一宗集体诉讼案的冲击，该行被控未能披露其违反反洗钱规定的行为，该股收跌了 0.2%。地产股逆势上涨，澳大利亚地产股指数今日收升 0.4%， 上周下滑近 2%。 投资者还密切关注星期二的澳大利亚央行政策会议。路透社的调查显示，市场预计澳大利亚央行此次将维持利率不变。上周中国 A 股继续下探，失守2800点关卡，创下了两年来的新低。纽约时报指出，中国股市现在的跌幅水平是自三年前震惊全球投资者的暴跌后所未见的，已成为熊市出现金融恐慌的可能性显著上升。2015年6月12日，中国上证指数创下了 5178.19 的高点，此后便发生了巨大的股市暴跌，距今已经有三年。据格上研究中心的调研数据统计，三年间百亿级证券私募基金有超出五成出局。数据显示，截止到今年一季度，管理规模超过百亿级的证券类私募管理人共31家，相比三年前的28家，绝对数量上只增加了3家。中国媒体如证券市场红周刊等也认为，贸易战、金融去杠杆、企业债务等不确定因素随时可能成为中国 A 股市场再次下跌的导火线，投资者信心将被极大损害。也有报道说，中国面临日益严峻的经济挑战，包括严重的债务问题和如何让经济拥有足够维持增长的资金等。美国将从7月6日起就340亿美元中国出口产品增加关税，随着这个日期的临近，紧张情势继续升温。最近几天出炉的两项中国制造业调查显示，行业活动略有降温，部分归咎于出口疲软。美国供应管理协会报告定于本周二出炉，周四还将迎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最近一次政策会议记录。美国6月的非农就业报告星期五也将登场。摩根大通分析团队的报告称，市场的主要风险并不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将贸易威胁付诸实践，而是贸易不确定性久拖不决开始打压经济活动。这种局面正在出现的迹象很不明确，但不利的数据却越来越多。 特朗普的政策也对油市的影响更加明显，国际原油价格下跌。此前，特朗普在推特上称，沙特已经同意提高石油产量，幅度也许为最高200万桶。稍后，白宫和沙特通讯社对他的讲话有所淡化。英国布兰特原油下跌了 1.06 美元，收在 78.71 美元。美国原油下跌了 0.94 美元，为一桶 73.21 美元。考虑到上周美国原油涨幅超过 8%， 目前油价的跌幅尚属温和。另外，先锋投顾公司的分析指出，美国经济增长动能优于其他国家，在美元缓步升值的带动下，资金流向美元资产。摩根斯坦利的报告也说，今年夏季美元渴望继续走强，因为美国经济增长大于其他国家，而全球流动性趋紧将造成风险资产波动性上升与价格弱势的表现。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今日经济专题节目。